大家好，我是 BeyondPod 超声波的制作人 Hack。 知否 Pro 呢，是我们旗下一档和知乎 MCN 知否 Pro 合作的同名播客节目，旨在以知乎平台为中心，邀请各个领域的知乎答主，也就是 Power User， 以及各行各业的专家，共同讨论知乎平台的热门问题和高赞回答，分享更多黑科技、冷知识以及有趣有用的生活和职业建议。
Hello， 大家好，我是张毅，知乎 MCN 机构知否 Pro 的运营负责人，同时也是一个有差不多10年的知乎答主了。知否 Pro 呢，是一家专业的知乎 MCN 机构，主要做数码家电、健康食饮、美妆时尚等等这些不同的行业，为国内和国际品牌提供一些基于知乎平台的内容营销和当下比较火的兴趣电商的解决方案。
没错，我们希望能够通过这档播客节目邀请到更多的宝藏 PU 和大家交流，他们通常呢都是各个领域的牛人和大咖，真材实料。除了在知乎上回答各种各样有意思的问题之外，也可以用播客的形式跟我们听众进行交流。
今天我们非常荣幸啊，能够邀请到知乎耳机圈最优秀的答主 KT 老师。其实我们每个人在生活中都使用耳机，而且越来越离不开，尤其是蓝牙无线耳机，所以非常期待 KT 老师可以给我们很多小白听众，包括我也带来很多围绕耳机有意思的故事。那么现在就请 KT 老师给我们的听众打个招呼吧。
大家好，我是 King 翠，在接下来节目中我都以 KT 的身份来出现。我是播客 RK Talk 的主播，也是一个音乐人，同时我主业以外最重要的身份就是在知乎以及其他的一些网络平台上输出与耳机等音频的设备，还有科技数码领域的评论型文章以及视频节目。在知乎呢是以个人的名义出现，而在其他的平台呢以 TDS Studio 这一个工作室的名义出现。今天非常有幸能够做客知否 Pro 的节目，接下来关于耳机部分的一些无论是问题也好还是畅聊也好，那么我都很乐意去贡献出自己的一些内容和想法。
我们都知道 KT 是这个耳机圈的达人啊，其实我一直特别好奇，就是你当时是怎么入坑到耳机这个领域的呢？
从小呢，实际上一方面对于音乐这个东西本身是比较感兴趣的，听的曲风也是比较多，再加上也有一方面一些学习需要，家里面也有一些旧磁带、旧光盘这些媒体介质，当时各种东西都拿来听，听了就感兴趣。到了2013年，当时我是处于中学时代，然后有了一笔小钱，可以说是买了我第一个能够上点档次的入耳式耳机，所以说就开始了这个耳机发烧的过程。
入烧耳机其实挺烧钱的，就特别是在我们学生时代，就攒那俩钱就要去买一个比较不错的设备，其实还是需要囤那么一段时间的。你最开始是哪一款设备让你入烧这个耳机圈的呢？
真正买的第一个呢就是 MDR EX600， 到后来的话我是买了第一个全尺寸的头戴耳机，就是现在头戴耳机它一般是，如果按照一种分类方式来说的话，它一种是全尺寸，一种是便携的。便携的就比如说现在大街上大家戴什么 1000X 的那种，或者 QC35 那种降噪耳机，或者 Beats， 那都属于便携。还有一种就是它需要一套台式的设备来进行驱动的全尺寸头戴耳机。然后我所真正意义上长久使用的第一个是 DT880S， 这个型号就相当于更老了，上个世纪80-90年代的东西。虽然说 DT880 这个系列现在还有卖，880有三个型号，然后还有个880 Pro， 反正也是属于专业监听这个系列，但它是一个半开放的结构。它在我手里头服役到2020年上半年就差不多可以说是坏掉了，当时我拿它来作为我第一张专辑的一个混音监听的辅助。
所以你相当于是一开始从一个耳机爱好者到变成发烧友，然后逐步因为自己的比如说使用的设备也比较多了，然后也有一些想输出的东西了，才逐渐演变成为到一个分享者，变成一个耳机圈的达人。所以是这样的一个过程吗？就包括到后来到了知乎平台上去做一个 PU。
当时我一开始其实是试图在贴吧这类的一些综合性的社区来进行分享，比如说像耳机大家谈、耳机俱乐部这样的一个传统的论坛形式，但是那个氛围嘛，当时相对来说贴吧也是正在进入一个比较泛化的阶段，就是各个垂直品类的那种分的贴吧实际上讨论环境也在逐渐的变差吧。最简单的一个东西，我写一篇文章要插图片， 很难搞。你比如说一个长文里面，比如说我假设需要在某个段落插三张图片，设置是相当麻烦的。按照论坛的形式我去跟帖，比如说我先发一个主题帖的第一部分，然后我接着以楼主的身份继续往下续，就会发现这个排版会有很大的一些问题。比如说这时候你正在分享半中间的，你往正在输入呢，这时候突然来个插楼的，他是来交流的，但你是感觉心里就膈应了慌，它不是一个很好的写作体验。还有一点就是相对完全可控的一个交流氛围，这个氛围还有可能是比如说平台的一个引导方向，您是不是需要他对于这方面的内容是鼓励的，或者说他对于这方面内容是打压的，如果是打压的，那个平台肯定就不能进去嘛。知乎当时的编辑器虽然也不是很成熟吧，但感觉最终下来的话体验还可以，当时也有一些慢慢的能够看得到有一些人在共同讨论相似的一些话题，就待下来了。可以说
其实我会觉得之前早期的贴吧跟现在的知乎最大的对比，说不管是从创作者的体验来说还是从读者的体验来说，贴吧都在逐渐失去能让发烧友乐于去分享东西的地方。就我从一个读者的视角来看，因为我也是很早期就在贴吧会去关注一些发烧圈或者说很直接的这种耳机吧的内容，我就会觉得到最后大家慢慢不会在贴吧去看一些讨论的内容了，大家都很擅长的去利用一个功能叫只看楼主，我就只看我想要看到这个楼主去分享什么东西就好了。至于其他的讨论，因为会有很多人去盖楼或者说他去一直刷这些东西，其实会给旁观者甚至说创作者带来很大的困扰。包括刚刚 KT 也说了，我想输出一个完整的内容，但是这个完整的内容中间出现了一层楼，其实是很难受的一件事情。所以我觉得这个可能是早期知乎虽然编辑器还没有完善的时候，但是它在整个生态上比较好的一点，就是创作者有一个创作的空间，那讨论者也有一个讨论的空间，他们其实是不会互相影响的。
对，再提一个知乎这方面的一个优点，你想输出一个比较完整的长内容的时候，你可以选择文章。比如说你想针对某个问题来进行回答的时候，你可以选择回答。不管是文章还是回答，它的评论区是一个单独的体系，它不会是你一句我一句，就像论坛那样，它有一个好像是形成一个类似于 IM 的一个交流环境一样。如果你要输出长东西的话，你至少得让大家说完嘛，你不说完底下就接上了，这真的不是很好。说实话，别人进行插楼，他还有可能真的是来友好交流的，不回复他感觉自己心里过意不去，把他这个楼删掉吧感觉心里也过意不去属于一个非常尴尬的一个事情。可以说
其实我有个问题只特别好奇想今天问问 KT 啊，就是一直我们以来都知道除了耳机圈之外还有一个 HiFi 圈，就这个 HiFi 圈它到底跟耳机圈它之间的关系或者说它的区别到底是怎么样的呢？
HiFi 这个东西其实它是一个很大面上的东西，就是它属于一个交集的一个东西，包括现在耳机圈本身也是逐渐泛化的，就跟刚才说智能家居一样，它是一个介于消费电子产品就 3C 和甚至可以说是奢侈品这样的一个领域。因为你甚至现在可以5块钱6块钱地摊上买一个耳机，或者几十块钱买一个很便宜的耳机，到了现在 AirPods 成熟之后大家都去买1000多的 AirPods， 消费水平都上来了对吧，那几万块钱的定制耳塞也是有的，42万的大 Office 二代也是有的。如果你要说传统的 HiFi 圈的话， HiFi 它追求的是 High Fidelity， 那这个东西它更多的就是一个注重高消费的一个东西，它不像耳机，耳机它有些很便宜的东西，虽然可能它不一定差，传统玩 HiFi 的东西动辄搞个几万十几万甚至几十万这样的一套音响系统，有功放有声学装修有音源有音响，搞个什么静电屏风之类的它都算在内，这一套下来实际上是属于奢侈品的行列内了。一般情况下来说的话，不追求极致也没人玩那个，就更多的可以看得到那个群体是一个消费水平较高的综合年龄也比较大的一个群体。而比如说像耳机这个圈子的话，相对来说发烧友的类型就很多了，喜欢数据的，喜欢伪科学的，甚至就是只是喜欢音乐的，包括像我们这些媒体还有商家还有厂商，还有像一会儿可能会提到的就包括知乎平台也存在的为了带货而一点底线不要的那些神棍啊，反正就鱼龙混杂。传统音响圈刚才说的它有一定的消费门槛，它就不会像这么乱。至少
其实我在最早期听到 HiFi 圈的声音的时候，我会觉得这是一个鄙视链特别明显的圈子。最早的时候我会听到有人说耳机其实是不配去谈发烧不配谈音质的然后随着这个耳机市场它的整体的增长，然后这个声音越来越大，后来就变成了耳机是可以发烧的，但是可能
蓝牙无线耳机是不配弹音质，不配去弹发烧的。一直到现在，可能随着苹果的去耳机线这样成为主流，那可能慢慢的蓝牙耳机也变成了整体可以成为发烧圈承载用户的这样的一个器材。那其实我觉得不管是整个 Hi-Fi 圈的变化还是耳机市场的变化，我就很好奇它其实会有哪些关键的节点影响了这样不同的声音出来呢？
在2010几年这之前吧，大家对于耳机系统都是不会买太贵的，2000多的这个旗舰就已经很顶级了。包括大家会认为入耳式耳塞还是平头式耳塞，这种东西不应该太贵的，就应该几百块钱。大家讨论的一些热门型号、旗舰型号，它都是集中在不超过3000元这个等级。偶尔有一些特别特殊的型号，比如像歌德的 RS1 这种老系列，或者是像英特美的 ER4 这种老系列，它可能会贵一些。大家都觉得啊，这个东西已经特别神了。大概是在10年、11年这会儿吧，如果我没记错的时候，这是一个节点，就是传统的三大耳机品出了自己的万元旗舰， HD800 T1 和 K812 也应该会晚一些，反正就是差不多这个时候。这三个万元级旗舰出来之后，就大家的这个讨论的话语体系或者说消费的评价体系也不一样了，这是一个节点。然后再后面一个节点就是对于国内来说，就是国产耳塞开始大爆发，大概是在16、17这个时候，也是差不多我入行开始写东西的时候。16、17年呢，就是各种原来可能是在做比如说像 DIY 一些仿制品的一些小作坊或者是小公司，还有一些原来它有一些经典型号它想要出新品的一些传统的国产的耳机品牌，它都集中在2015、16、17这几年去发新品，型号多了竞争也就起来了。由于这些产品大多数都是属于耳塞，它的消费门槛没那么高，所以说呢，这就相当于又是一波圈子的扩大。再之后就到了2018年吧，就很快的，由于 iPhone 取消了耳机口，蓝牙耳机市场突然扩大了。原来比如说大家想呢，我要自己随身有一个手机配送的耳塞听就行了，这部分需求的人他发现手机现在不送东西了，他需要购买一个品牌自己出的这个真无线耳塞。这个真无线耳塞往往通常是要比机配耳塞是要明显成本要高的，这一部分人也开始被迫的去了解这个圈子，去购买产品，加入到这个圈子中，圈子本身泛化了，人也就多了，产品的种类也就会变得更多了。我觉得可能国内的一个圈子扩大这个角度上来说，就是这么三个节点吧。
对，我记得前段时间我刚好看到一个视频，他就讲说如果往回倒推10年，有一个品牌告诉你，我只是把耳机的那个线给取消了，然后它的佩戴方式跟以前差不多，只是我们用蓝牙连接然后来播放音乐播放音频，那么他告诉你这个耳机会卖1000多块钱，那么你会买吗？
我夸张一点，往回到15年，咱们到2005到2007这个期间哈，带着一个头戴耳机出门是要被笑话的，包括二线城市你带一个头戴耳机回头率特别高。再往前比如说可能到2003年、2004年那会儿，有一些城市的新闻啊，看到了年纪较大的人，然后你看他带了一个 HD600 上街了，体积还相对较大了，其实这能成了新闻。所以说当时大家的认识就停留在那个地步，2011几年那会儿，大家蓝牙还在停留在 1.1 刚刚升级到 2.0 2.0 刚刚普及的一个阶段。大家最常见的蓝牙耳机的形态是什么？是单耳单声道的那种通话耳机。包括主流的一些耳机厂商，他们所研究的无线的技术方向是什么？是红外。当然那个稳定性也好还是质量都肯定是不佳的，但他们想的那个方向是这样，他们都不觉得这个蓝牙这个东西传个文本文档都那么慢，它的速率频宽都是达不到要求的。大家不会去想想，哎呀，我有一天1-2000这个价位的耳机，现在要找一个有线的都比较难了尤其是便携头戴式，认识是在逐渐变化的。
对，刚刚我们不是聊到那个海外圈嘛，就我其实之前也在你那个知乎的回答里面看到你有回答过什么类似的问题，就是海外圈他们真实的交流状态是什么样的，也会有骂战互损之类的。所以我今天就是刚好有这个机会想问一问你，真实的海外圈他们的交流状态是什么样的呢？
我举一个音响展会的例子，音响展会上有耳机区有音响区，你看音响区啊，就是一些中老年大多数都是男性啊，坐在那个音响前面摆着这么几排凳子，大家坐在那儿，好，听完了这么几首歌，好，听完了，然后大家说交换一下名片，好了，道了个别就走了。他们的交流在线下会相对较少， 去看耳机展会，厂商的代表和媒体代表，还有消费者以及那个专门去那玩的一些圈外人，你看吧，这四股势力就跟吵架一样，根本没有办法实际在耳机展会上认真的去听开放式的耳机，因为开放式耳机它是由于结构的原因，内外是透着的嘛，它那个音会往外漏，音也会往里漏，所以说你想去听那种开放式大耳机不可能。像这种的一个形态就是展会的一个形态，而从展会上就可以更加看出来，无论线上线下耳机圈的话，它就是一个特别活跃的一个交流状态，有很多撕逼，就是他比如说厂商之间现在甚至也有厂商代表开始对骂的，在微博啊贴吧上的对骂的，也有一些比如说良好的交流，这种就是更多的类似于比如说群里面以一个关注的比如说像媒体也好核心发烧友也好所扩展的这么一个小圈子，那么他们更多的有一个比较类似的消费观或者是听音观，他们的交流会相对来说比较良好，也有一些严谨的讨论。我所待的七八成的HiFi群都会出现这个情况，复读机啊，就基本上发了一个东西底下全是复读的，全是发表情包的，这些也有，相对还是比较活跃吧。
刚才讲展会那个，我就其实挺有画面感的了。
节目开始的时候包括刚刚说展会的时候， Kitty 都会说一个很精确的人群的画像，让我们很有画面感，其实就会觉得说这些发烧友他们在线下其实是很沉默的一群人，甚至说不愿意去做太多的分享啊讨论这样的一群人，但是在线上不管是我们早期在贴吧还是各大论坛，到现在在虎扑知乎等等这些不同的网站上，大家就会觉得发烧友其实是最乐于创作的群体，就可能他们会有一天的时间甚至更久的时间在论坛上活跃去写东西，然后也会有一大堆出圈的梗和观点。那其实我很想问一下 KT， 同时作为一个创作者和发烧友，你会觉得说发烧友是更有创作欲和分享欲的一群人吗？另外为什么你们在线下这么沉寂呢？
其实也不是一个沉寂吧，就可能玩耳机这个东西吧，它是一个比较室内的比较个人的行为，它更多的是在于个人的行为，他在线下的话其实不太能够长篇大论的把自己的所要表达的观点表达出来，那么明确来说包括我自己在内其实都不是很愿意遇到什么展会上来个人就自来熟啊这种的，更多的就是听自己的东西，需要插科打诨的时候咱们来幽默一下，其实它与消费行为它是有息息相关的，它就是我买了一个东西了，我觉得这个东西不错，或者我觉得这个东西是个垃圾啊，我想找一个分享或者发泄的出口，那么他就会找人群比较密集的地方，比如说像论坛，现在就是各种比如像知乎像虎扑识货什么值得买这些地方的耳机板块，他就会说这个我有个什么东西他分享出来，不是说他为了一定要输出某种观点或者是某种内容让大家知道我对他的看法是怎样的，而是更多就是我买了这个东西我要让你们看一看。他有点这个思想。
对，我之前在知乎上还看到有一种说法是说发烧友进圈之后他的入门学习是如何写作，然后进阶版是去多读一下汪曾祺的散文。
别这样，人家汪曾祺散文写的多好啊，人家至少有个核心观点的。不要这样。
那你觉得是什么样的原因说会让发烧友理性派和感性派区隔是这么大，而且感性派会比较多呢？你觉得如果耳机圈会诞生一个像手机一样的跑分系统会不会好？虽然我觉得小米肯定会很开心，
我觉得小米可能如果在耳机这方面如果给他搞个跑分的话，可能他真的不是会很开心的。他可以把安兔兔注资了，但是他不一定能给这个东西注资，而且这个东西注资也他也不一定能拿到高分。说实话我是一个对于跑分这件事情极其厌恶的，不管是耳机也好手机也好，跑分只是代表他基于这个体系下基于这个既有的一个固定的评价标准下它能够实现的理论上最好的一个性能，它给你展示出来，终究这个东西是要戴在耳朵上来用来听的，你自己的一个认识你自己的一个对它的感受是最主要的，因为这个东西它不是说你看了数据觉得这个东西数据好它就一定好，因为我大学从事的专业与电子工程交叉的状态，我对于数据这方面就是它并不像那些发烧友一样很排斥，我还是会看数据，尤其是像与电路相关的一些东西，比如像前端耳机放大器的怎样的一个测量出来它的失真的一些东西，不管它有没有用我还是会关注会看这方面的一些信息，所以说我可以说是有一部分偏向理性的元素吧，就是我觉得这个东西还是要基本符合一个最基本的标准才能售卖， 但是我更长时间的一个玩耳机的经验也好，还是我的一个艺术性的感知也好，还是让我更加的偏向于感性化的一些思考。
KT， 你刚其实已经在节目前面提到过，就是耳机市场近几年也是发生过，可以说是能不能讲翻天覆地的一个变化吧。从最开始的一个你讲到的平头式耳塞，到后面的比如说入耳式耳机啊，到真无线耳机啊，一直到现在我们所普遍常用的，包括现在可能很多人都在用的 AirPods， 以至于你刚才说的就是从15、16年很多国产品牌开始出现，到17、18年的崛起，那么它这几年发生了怎样的一个阶梯性的变化呢？或者说这些国产品牌它现在目前跟国际大牌之间它的竞争格局又是怎么样的呢？
咱们就拿民用市场来说吧，因为咱们面对的听众也好，还是包括我的内容所面向的观众读者也好，也是不是那么核心的一个群体。咱们就说民用市场，在2021年整个耳机市场发生的最大的一条新闻，没有说之一了，就是森海塞尔把他的民用的产品线的业务给出售了，他卖给了 Sonova， 大家更加熟悉的名字是风力，他是做助听器的，他把他的民用业务给卖掉了。就一开始包括他的商业上的发的一些声明，其实是更加欢迎更多式样的一个合作方式，无论是有人注资也好，还是把这个东西卖掉也好，他是很广泛欢迎的一个姿态，但是他最终还是卖掉了。你就想吧，他现在肯定是商业上遇到很大的一些困难，包括我在知乎上的一个热门回答之一吧，对于这个事情讨论过，当时我还进行了一些猜测，就是他只是说，哎，我们打算有这个要卖掉这个意向的时候，我进行了一些猜测，最后跟我想的一样，确实卖掉了。不过还好他没有卖给国内的一些牌子，就包括因为像音响圈有一个牌子叫做丹拿，丹拿是特别著名的一个高端音响品牌，当然它现在可能会更多的在一些手机厂商的 TWS 真无线耳机里面看到它与它合作的身影，这就属于它没落了嘛。从丹拿被歌尔收购以及森海塞尔出售了它的消费者业务，这两点就可以看出来，其实更多的一个国外品牌它其实是在一个总体衰落的一个趋势，不是说他们做不出东西来了，而是他们的创新能力在逐渐的下滑，他们主要的研发团队的重心不在这一块了。像森海其实他更多的研发的重心其实是集中在他的会议系统，比如说一些像麦克风也好，包括像民用的像 Soundbar 就是那种回音壁，以及他的一些研发重心放在了与比如说像 Apogee 这种专业厂商进行合作来研发一些技术性的东西上，而不是就是我要对于我的民用性的产品做出怎样的一个特别革新的方向上。他们在发展这些方面的同时，国内外的消费者还是要买产品的呀，那你这个产品本身做的不行，那我不买你呢，我就得买其他的。这时候国内的厂商其实是占据了相当大的一个主导优势的，而且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无论国内外，它的很多的耳机的一些基本的一些方案，包括扬声器的单元也好，还是整体的解决方案也好，包括现在像蓝牙产品很多的一些真无线耳机的一些整体的芯片方案，它都来源于我国南部广东东莞呀、深圳呐、那块有非常大的一个集群提供整体解决方案的，无论是线材、单元、外壳、腔体还是怎样的，一套都能给你搞下来，
就要什么有什么。
对啊，而且成本能压得非常低，这就是，哎，我国制造业的这个优势就出来了。但是问题是什么，这个耳机这个东西它拿回去是要调的呀，为什么还是有很多人认可大品牌呢？就是除了大品牌本身的这个品牌溢价价值以外，大家认为大品牌能够有更多有经验的调音人员，他能把这个耳机调得更加好，更加符合他的需求。像大家很多人认为这个森海的耳机有这个什么厅堂感，有这个适合古典乐，但是这个东西它放在耳塞产品里完全不成立。从古至今，森海的入耳式耳塞产品能够适合听古典音乐的也就两三个指头能数得过来所以说就很尴尬这个事情，消费者的一个广泛认识实际上是与这个品牌所出的产品并不完全匹配的。所以说呢，就是在这个认知差之间吧，国内厂商可以赚取这样的一个市场，只不过呢前几年大家技术优势都还在的时候，国内外的技术优势没有差的那么多的时候，国内的厂商他没有品牌营销的那种溢价，也没有那种更多的营销渠道，所以说可能存在感会低一些，并不是说这几年好像我们中国耳机这个研发实力哗的就起上来了，不是那一回事，大家都是在做技术积累的，只不过近几年由于这个认知差的关系，国内的这个市场慢慢的起来了，国产现在有很多很好的耳机，从最低的几十块钱一两百， 到几千的产品，包括像现在几万块的顶级耳机里面也有中国耳机的身影，比如说非常著名的一个例子，就是在大家的认知中可以认为跟森海塞尔的大奥二代，就那个4200万的那套经典耳机系统掰手腕的国内 HiFi 版的香格里拉，这也是一套经典耳机系统，它比它要便宜一些。但是要我来说的话，就我几次从各种掌控上听下来的结果，实际上香格里拉的声音是更好的，它的一体性是要更好的。
所以在你看来，其实也是对于国内的不管耳机品牌还是一些生产厂商，
它发展我还是比较有信心的。就是它别自己搞一些歪门邪道就行。
就其实我们都知道 KT 是那个知乎耳机圈的优秀答主啊，特别想请你分享一下，就是你在知乎的所有回答当中就获得比较高赞的回答，或者说评论比较高的一条回答大概是什么？
我最高赞的回答其实是相对比较早期的一篇回答，当然这条回答一直在更新哈。他的问题叫做200元左右的耳机有什么好的推荐，这条问题下的一个回答。这条回答目前是被收录进了知乎蓝宝书的购机100问，那是有一个专题吧，可以说这个问题本身是足够热门的。其实我觉得就我的这条回答高赞也与这个问题本身热门有关系，就是大家都在关注入门级的这个消费价位的这个事情吧。200元价位在以前真无线耳机时代还没到来的时候，就是一个很常见的入门级的一个大家都会去追捧的价位，到了现在呢，其实热度也一直不减。
其实我会发现现在知乎上很多关于耳机的问答，它其实并不单纯的是应对一个关于耳机的讨论，更多的是会加一些人群标签或者说场景标签这样的属性，包括说这条问题是针对学生党有一个什么样的耳机推荐，还有一些是针对比如说白领啊，比如针对女性，尤其是一些还有之前华为 FreeBuds 出过一款
Lipstick
口红款，对对对对。那其实现在很多厂商我会觉得它是会针对女性消费也好还是年轻人消费也好去出这些耳机的，那 KT 在去写这部分问答或者内容的时候也会针对这些人群去推荐特定的耳机款吗？
我会让这类面向更多人群的内容，然后能够确实介绍到本来就该面向更多人群消费的这样的一个产品。刚才提到有一个产品很简单的，就是像华为的那个 FreeBuds Lipstick， 这个东西很显然它设计就是为了女性消费群体，它设计成一个口红的样子，无论是银色款也好还是那个黑金红色的那个款也好，它都是一个口红的形态，然后给人感觉，哎，确实挺精致的。它面向群体就瞄准了女性群体，哎，让人感觉的话可能是它有特别明确的消费受众目标。但是就这个产品我想补充两句，其实有很多的就无论是数码厂商也好还是耳机厂商也好，它其实并没有真正抓住女性消费群体消费的一个逻辑。虽然说我本人不是女性消费群体，但是呢，就是我通过一些对于这个群体的一些朋友，我去跟他们去交流，我说你认为这个产品怎么样呀？往往很多所谓的数码直男，或者是比如说认为这个产品很适合女性的这方面的观点，反而其实未必能够得到那个消费群体的一个青睐。我问了大概有3-4个吧，也没有特别广泛的去征求意见，但是大家都给出了一个很一致的评论，就是这个东西我绝对不会买来带出去用。大家认为女性是很喜欢这个化妆品的，很喜欢精致的一些小物件，但是它并不需要让口红这样的一个东西跟耳机进行一个混搭，其实大家并不需要那样的一个刻意的迎合。
对，之前就是 KT 你肯定也在知乎上就有过很多的一些就是关于耳机一些讨论嘛，就是有一些比较有趣或者有意思的一些故事嘛。
有一个耳机叫做舒尔的 AONIC 50， 这是一个定价在2-3千的一个头戴式的降噪耳机。我获得这个产品的来源也毫不避讳的来说，我是参加知乎众测拿到的，参加官方活动拿到，然后我按照要求把这个文章写出来，如实写出来这个声音怎么样，声音确实就是好，缺点我也说了，太笨重了，延迟怎么样啊？这个降噪怎么样啊？我觉得当时那个状态下降噪确实还不错，该怎样的评价评价完了，评价完了结果人家对方的读者嘛底下也叼我的鱼嘛，人家说那么你觉得那个第一款什么某某某产品怎么样呢？我说哎呀，我觉得不太行，跟这个比的话相对来说还是有一定的差距。好，人家追问了，说呢你知道这款他说的那款耳机啊该怎样与手机进行重新连接吗？ 我能理解他这个思考的角度，他想就验证我是不是真正用过这款耳机而进行评论，我其实能理解他的这个。但是我在听那款耳机的时候状态是怎样的，就是我在跟人家几个烧友在聚会，然后他有那款耳机，我拿过来听了大概有个几十分钟，我说这个声音不行，我确实已经经过相对一段时间的一个聆听对比，然后已经知道他做出自己的判断了，为什么还一定要跟我的手机进行一个重连呢？这个逻辑是不通的，尽管我知道他的角度是怎样的，他就是想知道我是不是真正用过，然后我说哎呀我不清楚不好意思，我就是说我不知道，哎，底下就开始了啊！说你们不知道怎么充电，你怎么说你用过啊？这底下就开始，没有一个人听你的评论，都是在跟着那个骂，就跟水军一样。就这种事情，说实话，为什么其他人的读者不来做这个事情，他的读者来做这个事情呢？人家当时在推某款耳机呢，我说那个耳机不好，它不怎么样啊，就是它不是那种特别值得推荐的。我他跟他的观点相左，按理说观点不一致很正常嘛。能交流交流，不能交流拉倒嘛，各走各的路，人家不行啊，你只要再知乎一天，你再跟我抢钱呀，你也在做好物推荐呀，虽然我走的量是几百几千块钱，跟人家比呢，人家一个月带货几十万的，不能跟人家那个比，但是人家也觉得既然你在这个地方有一定的话语权，然后你跟我的观点还不是一块的，你就在跟我扳杠，你们这个主观评价都是不科学的啊，就我是对的。有时候回看那些评论区，忍俊不禁，可以说
我觉得什么样的人也都会有嘛。
啊，对，这个确实是。
至于你现在就是还保持一直持续在知乎回答也好创作也好，那么你最大的一个动力是什么呢？就我相信肯定那些比如说支持你的那群粉丝，他们肯定是能够给你带来一些成就感的，对吧？
持续创作的最大动力其实就是还有人在看我的内容，既然我所坚信我的内容是有一定价值的，是有一套我自己的话语体系的，除了耳机这个垂直领域的以外，还有一些更多比如说数码相关的内容，比如说与我主业相关的一些内容，我也想分享出来，那么我在这个平台就可以待下去。我的一个所谓的成就感的话，就是来源于更多圈内外人的一个认同吧。不可能所有人都失去理智，但还是有人真正的关注于产品本身的，包括一些回答下面有读者看了觉得哎好，我照着这样的买，过了一段时间之后买到了好东西，比如说按照这样的我有了一个选择性的方向，好，那我觉得这就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成就感了。我所写的一些内容很多也不只是关于产品本身的一些购买建议，包括我现在正在思考的一件事情，就是怎样通过一些更加与产品没有关系的一些内容给大家提供一个看问题欣赏音乐和器材的一个新思路，这样的话也是有价值的一件事情。我坚信我传达的东西是有用的，在这条路上不管是我最终是亏了钱也好还是有收益也好，经济方面我都不去管，只要有人有认同感，有人还在关注这件事情，他觉得你说的是对的，好，我觉得我所呈现的这些感知的东西就是有用的，那么我就能继续写下去。
我不知道其实那个 KT 包括张毅你们是不是用苹果的设备，然后也是不是用苹果本身生态里的这个 AirPods 作为自己的这个真无线耳机啊，我发现自从我用了苹果设备以后，自从我用了 AirPods 以后，我发现好像我很难就丢掉 AirPods 再选择另外的真无线耳机，所以我今天也是想问一下，就是如果非要选择那么一款的话，有什么比较合适的第二选择吗？
咱们就先说 AirPods Pro 这个东西啊，也应该就算是销量比较大的一个东西，它本身已经拥有非常足够优秀的一个声音的素质基底，就是它声音已经足够好了，它的降噪能力本身也是目前的第一档的水准，无论从降噪的深度，就是你能感觉到这个环境噪音降下来的这个力度，还是频宽覆盖，就比如说各种渠道的噪音各种频段的噪音都能够被抑制的这个程度，还是耳压感，就是比如说有些人戴上去这个降噪耳机感觉到特别闷得慌，就这个方面来说 AirPods Pro 仍然是在这几个方面做的是最好的那一批，包括像通透模式，就是所谓的 transparency mode 这个东西，它的一个自然度，因为它开启这个肯定是为了接收环境声音越多越好，但是又不要像比如说三星的 Galaxy Buds Pro 那样就像助听器一样把某个频段的声音给拔高了，感觉就像助听器一样，那个就是属于另一个范畴的事情了。一般也要求通透模式的自然度和实际可用性，你要能听清说话，自然度要好，它也仍然是第一等级的水平，甚至不差于就是刚才提到什么 1000XM4 或者是塔尖型号 BOSS 的 QC Earbuds， 它并不是差于这两个型号的，通话方面也不错， 就它本身的一个基本的一个素质就已经证明了它是一个不错的产品。然后另一个方面就是刚才提到的，为什么我刚才要问那个问题，就是是否对于苹果生态提供的一些额外的功能有需求。但凡有一点需求的话， AirPods 系列是避不开的一个东西，就是随着 iOS 大版本的更新，就是13到14 14到15这样， AirPods 系列的表现在跟着变化。虽然可能会比如说你升到 14.几到 14.几的时候会突然感觉，哎，你哪天觉得这个降噪效果不是很好啊，当然在之后版本中总会有改回来，不全是正面变化，但是它大体上无论是稳定性、声音综合表现、降噪能力什么的，它都是有无限进化的一个可能的。它的固件是跟着你的 iOS 系统走的。而且呢，就是举一个功能的例子，就是 iOS 15升级之后，在全场景都提供了基于杜比 Atmos 的那一套方案的空间音频。你无论是在音乐打开 Apple Music 的情况下，还是看视频听播客，只要与声音有关的一些除了通话场景以外的地方，你都可以开空间音频，并且开启头部追踪的这样的一个算法支持。如果你想要这方面的体验，好，那你要么通过 AirPods 3这个型号，要么你通过新版 MacBook Pro 的扬声器，只有这两个渠道现在能够体验得到，很独特，很无可取代这个东西。但如果你不需要这些，那就可以说当我没有说。确实刚才有很多无论声音也好还是降噪也好可能会比它好的型号。苹果目前全家最高的一个蓝牙音频协议传输的这个协议，它是 AAC， 传输码率最高是 256kbps， 实际上它是不够达到无损标准的。单说声音表现好的来说的话，确实有很多真无线耳机，像 LDAC 标准协议下的声阔小金腔Liberty 3 Pro 这个型号，或者是索尼的 WF-1000XM4， 或者像高通的 APTX 协议这个体系下的一些像日本 Technics 的 AZ70 AZ60， 还有铁三角的 CKS5TW CKR7TW， 这些声音都不错，但是你很难能够找到它的平替款啊、升级款这些的，除了下一代它的 AirPods 这个系列的这几个型号它自己。当然比如说你预算是相对较低的，你本来就没有特别专注于我就要 AirPods 这个系列，那么很多便宜的东西的话，在半入耳啊、入耳式这个结构上做的也能跟 AirPods 比较相似，而且也能提供相对比较相近的一个声音体验。
那一般就是现在你肯定也就是有很多款的耳机嘛，包括我们普通的用户，他也可能会根据不同的场景或者说需求，也会去选择一些不同形式不同款式的耳机。我们普通用户去选一款耳机可以简单从哪些维度去判断去入手呢？
你要去选耳机的时候还是选设备的时候，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你要听什么歌。我比如说我就在网易云上面让他给我推送一些比如说像排行榜热门歌曲，无论是华语的也好、欧美的也好、还是日韩的也好，好，他给我推过来了。排行榜歌曲都千篇一律，它都是很那啥的流行乐，好，那么你的这个听歌风格它就集中在这一块，那么你就根据这个来选。如果你比如说 我就是有一定的喜好的，专注于比如说某个歌手的歌曲，或者比如说我就专注于某个品类，比如说我就要听金属，我就要听说唱，我就要听那个电子乐，电子乐也分很多种嘛，就是反正我就要听这些，根据你所听音乐的不同风格来选，有些耳机它就适合这个，有些耳机它就适合那个。就比如说刚才我提到咱们在节目前段提到的一个型号，就199那个 TE Plus， 它适合听流行，它就不太适合听一些特别重型的音乐，因为它信息量整个过来的时候它就会糊掉。就是根据你的曲风来选择你要需求的一个耳机，这就是一个最基本的一个选择的一个标准可以说。然后就是形态，你需要一个头戴还是需要一个耳塞，就是一个最基本的标准可以说。
其实刚才 KT 给我们推荐的这耳机过程当中也不胜枚举啊。然后就我其实最后想问你一下，就是如果非得让你罗列心目中的耳机 TOP3， 你会选择分享哪三款？
我给出两个方面的回答吧。如果论我个人喜好的话，我的整个这几年的发烧历程中离不开三个耳机，一个是索尼的 MDR-EX1000， 这是一个发布早于十年前的旗舰动圈入耳耳机，一直是我个人最喜欢的入耳耳机没有之一，它有着16毫米的超大振膜，所以说在今天也是一个很难突破的一个技术。现在的主要的动圈单元在入耳式耳机里都是比如说6到12毫米这样，就12毫米都是超大振膜了，它很难现在就做这个东西。现在第二个的话就是英特美的 ERC-B， 这个也有个20多年历史的一个单动铁的入耳式耳机，它是发展自助听器，然后 ERC 后面这是一个系列，但是早期的三个型号里面 B 是为了人头录音来专门特调的，它的形状是一根极细的棍子，我们也一般叫喜欢这种耳机的人叫棍子党， 它前面耳塞套的部分它不是那种一个类似于蘑菇头的形状，它是一个三节的设计，所以就能够插得更深，然后有更好的密闭性。但是很多人这个习惯不了嘛，反正就是相对来说还不算特别大众化的一个产品，然后声音很中性，很透明，很透亮，也很自然，各种乐器方面表现的尤其不错。第三个就是森海塞尔的 HD25， 也算传奇型号了，就是新闻采集监听这个行业的标准型号。它那个头梁是一个双头梁，它可以调角度，然后就可以适应的人更多嘛，这样。然后本身它是个压耳的设计，它不是把你的耳朵整个包住，对于它隔绝噪音这方面，这个物理隔音方面还是有不错的效果。整个耳机都是专门的一个牌号的工程塑料，然后它的耐久度非常高，也见过一些无论是官方也好还是一些爱好者们拍的一些视频，什么把它架在一个西瓜上然后把它爆破，什么卡车碾压呀、这些的，但是都是很坚固，没有出现什么问题，也是历史有差不多有30年这样的一个专业范畴的畅销型号。民用现在也有很多用了，它的前身或者说它往上追溯的话，是世界上可能是技术的最畅销的头戴耳机，就是森海塞尔的 HD414。 另一个范畴就是我就只说一款吧，就是我买过的最贵的头戴式耳机，就是铁三角的 ATH ADX5000， 这是一个开放式的头戴耳机，但是它虽然卖比较贵啊，也不是很好驱动，但是它有着非常轻量级的一个重量，整体的声音表现也是目前来说在动圈耳机领域也是比较顶级的。
其实我们知道就是 KT 除了会在那个知乎上推荐一些耳机之外，也会推荐一些就是围绕声音音频相关的一些设备。我们这是一档播客节目嘛，我们自己平时用的播客麦也是在不断的替换和迭代的过程当中，甚至包括周边的一些朋友，他们开始录制播客的时候也会去问到我说，哎，自己应该用一些什么播客麦。KT 也是本身有自己有做一档播客嘛，所以就想问一下你个人的播客麦是哪一款，或者说你有比较推荐的那种便携式的麦克风吗？
我换过很多的播客麦，目前在使用的一个主力型号呢，其实是一个数字领夹麦。数字就是它输出数字型号，它比如说已经有一条 USB 的那条线，你可以用来连手机或者电脑 iPad 这样，然后这个型号就是 Apogee 的 Clip Mic Digital 2。至于推荐的话，就是桌面级的，比如说你就放在桌子上，然后距离一定距离来录的话，这种的数字麦克风直接插电脑即插即用的这种麦克风，可以考虑一下罗德的 NT-USB Mini， 其实也是一个比较流行的型号了。它内部是内置了防喷的装置的，所以说的话相对来说能够以一个高集成化的一套形态来录制播客，本身也就是为录制播客来设计，它自己有一套专门的软件。然后考虑价格高一些的话，就是舒尔的 MV7 其实是来源于动圈麦克风 SM7B， 形状都差不多啊，当然其实内核是不太一样的。这是一个既可以插调音台声卡，就可以模拟输出，也可以数字输出插电脑手机的这样的一个双用的麦克风。如果要是预算不是那么多的话，你手上的像 iPhone 也好， Xperia 也好， Pixel 也好，他们自己的一个麦克风的声音录制质量其实已经可以满足不少的播客用于起步他们的一个声音需求了。但如果比如说你现在已经有了声卡，我想就深入的来研究这个东西，然后来配备麦克风的话，那么相对来说预算肯定也相对比较多了。 SE 这家公司出的 DynaCaster，这是一个相对来说形态比较大但是也还是比较好装的一个动圈麦克风，它自己带着增益，一般普通的声卡也能推得比较响，能够很轻松的达到一个比较响的声压级。那么还有一些经典的型号，如果你的声卡的画放是还不错的话，那么一些经典的动圈型号，比如说像舒尔的 SM58， 像 Beta58A， 这些都是好选择。根据你的不同的音色来选，比如说你想要更加饱满的一个中低频的音色的话，你可以选 SM58。 常规居家环境后期是一个非常麻烦的事情，咱们都做播客嘛，这个剪辑这实际其实比录制还要难。
对，其实现在我们很多的这个播客的创作者他们会用那个 Zoom 的 H6 嘛，然后如果是多人的话他们会选择外接。我不知道有没有那种可以推荐的麦克风的型号或者说品牌。
其实就刚才我提到的像 SM58 这些都是可以的，然后比如说像这种插录机的形式就肯定是不能买数字麦克风了，很简单，就是每个人各配一个单指向性的这个动圈麦克风就可以了。然后比如说有六条音轨要同时录，那就插六个话筒在录机上，机身不是还有自带有机头麦吗，它再进行一个录制作为一个备份，比如说谁的那个录音出现了问题，它作为一个保底的选择也可以，这就是一套解决方案。 还有就是像罗德也出过一个专门给多人播客录制出了一套调音台，跟他们自家产品联动的比较厉害， Cast 那个东西还不错。这期节目没有任何广告啊，各位听众可以放心使用。就单纯只是自己买了觉得还不错。
其实上面 KT 也给我们推荐了很多，不管是针对不同标签不同人群的一些耳机，然后甚至也提到了就是关于我们普通人去选一款耳机可以从哪些维度去入手。那么最后就想问一下，因为接下来就新的一年嘛， KT 你在耳机这个领域给自己的目标是什么？
当然就是首先就是听到更多感兴趣的东西吧，能够体验到他们然后跟大家分享。还有一点就是我可能会更加期待着实现在这个圈子的一个话语权的更大化。一方面呢，就是刚才也提到了很多论战方面的东西吧，那么就我希望我通过我的内容让更多的人来认识到这个圈子不是大家认识的那样特别反制，成天就是在聊什么水电核电火电，确实有人在呈现有用的东西，不那么反制的东西。我希望能够得到更大范围的一个广泛理解，以及把整个知乎耳机圈的一个在相对外人看来比较坏的一个名声消除一些吧。
明白。那你关于你个人上面的一些目标有什么计划吗？
要把整个频道和专栏的发展方向要定下来。一方面是毫不避讳的说，确实是需要实现更好的盈利。再一个方面呢，就是扩大一些影响力，然后能够让更多人看到我的内容吧。在我的本职方面的话也要做出一些突破，手上现在有几个实验和项目确实得搞一搞，然后还有就是我现在还在读书，我希望着能够在这方面获得一个比较好的结果。最后就是作为音乐人方面这一块，我希望我的第三张专辑能够顺利的推出，而且有更多的人来听。
所以今天我们要代表知否 Pro 再次感谢 KT 老师的时间，给我们分享了很多有意思的内容，包括怎么选择耳机。我们也希望大家听完节目有兴趣的可以去知乎上关注一下 KT 老师，包括他的工作室在小宇宙的一档播客节目。另外 KT 老师作为斜杠青年，同时也是一个音乐人，这里也祝他今年收获多多。
好的，那我们这档节目后面也会继续邀请各个领域的知乎答主 Power User 以及各行各业的专家共同讨论，包括但不限于知乎平台的热门问题和高赞回答。大家有感兴趣的 PU 或者专家以及问题都可以推荐给我们，欢迎大家在评论区跟我们互动。最后呢，再次感谢 KT， 我们下期再见。那么想跟我们进行更多交流互动的听友呢，可以添加微信 beyondpod2021， 也可以直接在 show notes 下方找到我们的微信联系方式。好的，我们下期节目再见。